我的信息虽然不是讲宣教拆传的，但是呢耶稣基督带领就是门徒们从认识他跟随他一直到最后耶稣要差遣他们。实际上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来听神的话语，学习神行主的道，我们就是朝着有向更多人传福音，做一个神手中有用的一个器皿，有一个神自己的儿女，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介绍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有一本书，我们过去两年我们的这个教会的刊物就是我们 CCC 我们教会的这个家训有两个卡通片啊，就是这一个人画的啊，他的书已经出来。那么这个是我大哥的女婿，他们两位呢在韩国做宣教士，这个年轻人非常有这个恩赐，就是用就是很简单的一些的图画来表达很深的一些属灵的意义在里面。那么他寄了20本来，我就拿一本放在图书馆，如果你们有愿意想看看的话，你跟我讲，我会给你看一看啊。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洪俊兴，很多人可能还记得他啊，俊兴跟威尼他们两个呢最近的这个代祷的信件非常的鼓励人心，他们就是想向回教徒传福音，那么下了很多功夫，俊兴下很多功夫啊，无论是进到大学里面修这些回教徒他们的文化各方面，那么交了很多朋友。那么最近呢，他们也采用了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我是在不久前在一个刊物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说可能可以用这个方法向回教徒传福音。那俊兴很聪明，他把那些 modify 然后现在用的时候呢吸引了很多回教徒一起来研究圣经，那这是非常感谢神的事情。那么希望大家就是等一下留下来为宣教士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那么今天早上我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路加福音第九章的信息。路加福音第九章的信息，我们要知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实在是有福气的。但是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要求不是说你过去不认识真神，现在认识真神，相信耶稣，那么你信主然后受洗就够了。耶稣基督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不单是认识他，能够认识得更深，能够跟随他，以致我们的生命活在这个世界就充满着意义，生命就活在这个世界就不再一样，我们能够有一位爱我们的神牵着我们的手走前面的道路。那么耶稣基督他要我们学习来顺服他，因为他是主，因为他是神，他要我们一起来学习顺服他。顺服他的意思就是说放弃我们人以为的方法，那么就听他的，顺服他，听从他，照着他的话去做，那我们的一生就不再一样。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神，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神，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是最好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再照着自己的方法来过我们的生活，要照着这位创造我们爱我们的神，他用最好的最祝福我们的方法来带领我们。如果我们顺服的话，我们这一生就不再一样。路加福音第九章这个不是唯一记载到耶稣带领门徒的地方，但是这一章里面呢，我在一连三次的讲道里面都提到，就是耶稣带领门徒的时候，他希望门徒学到一些很宝贝的功课，那从这些功课当中，门徒们的生命就开始就一生可以被神来使用，就一生成为万人的祝福，这是耶稣基督要训练门徒的主要的原因。那么第九章开始的时候，耶稣就差这12个门徒出去，那教他们出去要传讲神的话语，那么给他们能力可以医病可以赶鬼，那么所以门徒们就受训练出去照着耶稣的话去做，然后他们回来的时候很开心，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经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听耶稣的话，我们照着神的教导，那么顺服去服侍他，去传福音，去为人祷告，去爱弟兄姐妹，爱朋友，你知道这个一生，我们的一生就不再一样。因为一个人如果只是想得着，而没有想到给，没有想到帮助别人，我们这一生是很痛苦。因为太多事情我们想得着，不一定得着。但是我们如果给的话，我们就发现到原来神透过我们这个人可以使这个世界不一样，可以使更多人感受到这个人间有爱，那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呢，门徒们回来的时候非常开心，因为又跟耶稣报告他们出去的时候讲到的情况，他们出去的时候帮助其他人的情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信耶稣之后，耶稣说你要爱，我们就开始爱；耶稣说为人祷告，我们就开始祷告；耶稣说把福音传出去，我们就开始把福音传出去。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学习做耶稣的门徒，我们的一生就不再一样。那么两个星期前我讲到五饼二鱼这个信息的时候，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件事件当中，我就强调了其中一样。耶稣在第九章十三节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这个是什么？耶稣就要让门徒参与耶稣所要行的神迹。我们侍奉神就是要跟我们的神一起来，就是做伟大的事情，经历神要行的神迹，然后我们在这个神迹当中有份。我们要成为门徒，弟兄姐妹，不是只是读圣经。我们看到有机会服侍的时候，你去服侍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神可以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没有能力的人，信心很小的人，那么可以在这些神迹当中我们有份。你想一想，我们如果可以站起来跟人家讲说，我因为顺服神做了这件事情，那么经历了这个神迹，你想你这样讲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一样。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生命不再只是在理论上背一些经文，明白一些圣经里面的神学，或者说一些的信息，我们实际上就与我们的神同行。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训练门徒几乎没有开课的，没有第一课是什么，第二课是什么。耶稣训练门徒的方法，耶稣带着他们，有的时候耶稣叫他们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呢门徒们发现自己不能够，但是事情却成就了。因为神在这个时候就在透过他们顺服，即使是很微小的顺服，或者很不够信心的顺服，神迹出现了。那么耶稣就让门徒们也在这个神迹当中有份。哎，这个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这对我自己来讲就是很多这样的经历。那么今天我要讲的信息是什么？我要讲的信息呢，就是在耶稣训练门徒当中，我发现是其中一个最深奥最深一个层面的一个训练门徒的一个方法啊。那么如果你可以的话，可以不可以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八节开始，那么这边有一些经文，如果你可以献出来的话，后面 PowerPoint 哈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读一读这个。我们先读一段，就是路加福音登山变相这一段的经文，二十八节开始一直到三十六节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发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门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两个人。两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 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的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也是先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很多的思想。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基督训练门徒，耶稣基督一句话都没讲。然后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感觉到非常就是有一个就是很难表达的一件事情。第33节，彼得讲了几句话之后呢，那么就讲了这个圣经记载的一句话，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这个很有意思，彼得、约翰、雅各跟耶稣跟了这么久，看到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然后彼得就很兴奋讲了一件事情之后呢，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意思说他没有办法表达他在跟随耶稣基督里面那个荣耀、那个美、那个好、那个就是他没有办法形容出来。弟兄姐妹们，我在想说，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到底对我们基督徒希望我们学到什么，使我们能够可以跟随他，可以跟随的更加的坚强。这里没有教导，没有话语上面的分析，没有神学上面的一个就是说教导或者说理论在那一边，完全就是一个进入到跟神很近的，跟耶稣一起进到一个很深属灵的一个层面里面去，甚至听到神讲话了，甚至听到神在天上讲话了。那一个属灵的境界呢，实在是很深很美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看到这个整个过程，就是三个门徒跟耶稣上山，然后呢耶稣祷告的时候面貌改变，然后衣服就变成洁白发光，然后呢就同时间有摩西跟以利亚出现。这个不是在一般的这个门徒课程上面可以看见这些事情啊，没有进到属灵的内幕里面去，进到隐秘里面去，进到耶稣基督心灵的深处跟神相交那个层面去，你才能够看到这些事情啊。那么你再看下去，他们这两个人跟耶稣讲话的时候，他们在这个荣光里面啊显现，然后就谈论耶稣要去世的事情，谈论到耶路撒冷将来要成就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在一般的人看不到的，一般的讨论当中都没有办法触及到的一个问题。那么三个门徒跟耶稣上山，耶稣带他们进入到生命的一个更深一个层面里面去，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我慢慢给你们解释。当这个三个门徒上山跟耶稣一起祷告的时候，很奇怪，可能他们就非常累，一下子就打顿了啊。那么过去两天，我就请 Simon 说跟我提一提这个耶路撒冷，他去以色列耶路撒冷或者是一些地方的情况啊。我很享受听这个Simon 提到这个以色列一些地方他去过地方的事情，因为什么呢？我自己没去过啊。这个很难想象，就是说耶稣登山变相，那个山到底是怎么样呢？或者说耶稣在什么地方教导门徒的时候，那个地方是怎么样呢？我没有太多的印象，我只能够查一些书啊。他们在山上的时候睡了啊， 打盹了。他们醒的时候就看到，哇，耶稣两边有两个人在荣光里面出现，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这两个人一定很特别，不然的话彼得有没有见过以利亚呢？应该没有，彼得也没有见过摩西，他一看就知道是这两个人。弟兄姐妹们，彼得在那个时候立刻就想到一件事情，他说，哎呀，夫子，我们在这里正好，那我搭三座棚哈，那么一座呢为耶稣，另外一座呢为摩西，另外一座呢为以利亚，那三座棚呢他们自己三个人住那里，他就没讲了。圣经里面很奇怪，就是说彼得讲完之后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没有办法表达，没有办法表达。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是说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话，教条性的跟随是非常累的，非常累的啊！耶稣说你要去，那你要去，那么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非常累。我们跟随耶稣，从就是知道我们的耶稣是谁，听他的话，顺服他的话里面，我们要学习进入到耶稣的内幕里面，就是进入到耶稣的内室里面去，进到耶稣里面跟他一起，不需要讲话，没有上课，没有教导，你看耶稣是谁，你真正认识到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你开始明白耶稣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的时候，有的时候甚至你举不出一个经文来印证你所讲的东西，所要 argue 的，所要辩论的东西，或者印证的东西，你知道是对。为什么？因为你开始把你自己的生命融化到就是跟这个我们的神的生命当中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么引用金庸小说里面讲的，这个剑书最高的时候就是无招胜有招。那有的人很怕什么，很怕牧师，因为牧师一讲呢就举一届圣经界，哇，他们就觉得哇，你这个压下来了，这个这一招太厉害了啊。真正呢我们进入到圣经里面真理去明白的时候，你不一定要举经文你就知道耶稣讲什么，你知道我们的神讲什么，那你怎么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你一定要花时间跟耶稣在一起。耶稣带三个门徒上山，这个三个门徒就去跟着耶稣一起深入的了解耶稣是谁。当他们不大了解的时候，还是学的不是很够的时候，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拣选的，你们要听他。我们跟随神跟随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不用担心我会不会背那一节圣经节，我会不会记得那一个应许。你真的进入到耶稣的深处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心，那你的行事为人就开始不一样了。弟兄姐妹，我讲这里的时候，我非常感谢神，因为呼召我师母然后一家人到非洲去。我到非洲去最大最大的一个得着是什么？因为那生活可以说一点都不忙碌，对比美国的生活来讲一点都不忙碌。在黑人当中，你时间是自己安排，你可以排很多事情，见很多人，但是那一些都没有 project 说要几时 due date 这些东西，所以呢你要今天做也可以，明天做也可以，所以非常的就是有时间。那么对宣教士来讲 discipline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如果不 discipline 的话，你四年就这样走来走去就过了，就回来啊说啊我去四年了，那么请你为我祷告，我慢一点再去啊，有的时候真的不容易。那么我在说 discipline 侍奉神当中，另外一件事情，因为时间多，而且那些地方都非常原始，原始的意思就是说100年前200年前怎么样，大概现在还差不多是那样啊。那我有很多的时间，我有很多的时间就是 有哪圣经也好，没哪圣经也好，我一坐下来，我就感觉到跟神很近，感觉到跟神很近。为什么呢？你看失去大自然，看到沙漠，看到山，看到 一点的草丛不多树，那么你差不多跑稍微高一点的地方，看夕阳，沙漠最好。为什么？因为风沙吹的时候呢，就蒙蒙一片，太阳下山的时候，就把那个风沙就把太阳盖住了。所谓盖住呢，就盖不住所有的光，但就盖住了刺眼的那个光。所以你眼睛直接看太阳，一点都没问题。就看太阳，就直接下山。那么，很近自然界，很近我们的神。每一次在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跟神很亲近，跟神的关系很亲近。那么就在那种的情况里面，就开始跟神讲话，开始跟神同行，跟神在一起，就开始对神的看法开始不一样，对圣经的了解就开始有更深入的一层。有的时候哎呀记不起什么经文，但是我知道如果是神是这么想，他的心意是那样的话，那么我们这样做肯定是不会错的啊。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啊。如果我们真的开始培养跟我们神之间的关系，就开始超越了啊这些黑字白纸这些的情况。你超越了那些的时候，你开始每一次在想神的心是怎么样。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开始真的进入到跟耶稣基督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看到耶稣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就开始认识到他的荣耀，他的爱，他的恩典。那么就看到他跟神，就是神这个啊，透过耶稣基督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一切。我每次想到这一些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是非常的激动，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竟然愿意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他在十二个门徒当中，在很多跟随他的人当中提了三个人，然后记载了这段经文，给我们所有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学习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内室，跟他单独见面。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做基督徒最困难就是忙碌。忙碌的基督徒，我们以为说我们忙碌，甚至有的时候忙碌是不是的忙碌啊，不是忙碌世界上的东西，我们失去了很大的一个福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地方，当门徒们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看到不同的事情，但是最后看到什么呢？最后整个经历里面，那个结论，他们看到什么？第36节，不见一人，只见谁？只见到耶稣。哎，这个是非常美的事情。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谁会怎么想，谁会怎么讲啊？别人会怎么看啊？那谁的立场是怎么样？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真正能够跟随耶稣基督到一个地步，能够真的看到耶稣，只看到他，也知道他就是有所有的答案，在他那里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我们前面的路应该怎么走。哎呀，这是非常美的事情。所以做门徒，我们需要跟耶稣在一起。如果我们当中有的人，你说我想提拔一两个人，帮助一两个人，使他们啊成为门徒，那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花时间跟这些弟兄姐妹在一起，一起祷告，一起来谈论，一起来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当我们能够认识，就学习到一个地步，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的时候，弟兄姐妹，那就是非常成功、非常美的时候。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我听到弟兄姐妹说，为什么要看人？我们有耶稣就够。每次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得到非常大的激励，因为这些弟兄姐妹知道 秘诀在哪里？跟随耶稣基督，做一个神所喜悦的门徒，那秘诀在哪里？不要看人，看到耶稣，认识耶稣，跟随他，听从他，那就是一个秘诀啊。所以耶稣训练门徒登山变相这件事情，耶稣没有讲过什么话，但是训练门徒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功课。那么根据耶稣基督就在第37节同一章37节到45节的经文里面，耶稣基督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训练门徒，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训练门徒。登山变相，耶稣带三个门徒上山。当他带三个门徒上山的时候呢，他就有九个门徒在山下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一起读一读这段经文好不好？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37节到45节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其中有一人喊着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地伤害他，难以离开他。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唉，这又不幸又悖逆的时代，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亲，众人就猜疑神的大能。耶稣所行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这些话藏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交在手里。他们不明白这话的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好，谢谢。耶稣训练门徒，就等于耶稣今天也愿，就是要训练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成为他就是很大的一个就帮手，一起来服侍，把福音广传的门徒。那么在山下面有九个门徒，这九个门徒他们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这九个门徒遇到一件事情，他们不能。第四十节，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他们也一样遇到不能。前面三个门徒彼得不知道他讲什么，那么根据九个门徒在山下面，他们遇到那件事情的时候束手无策，不能够，不知道怎么办。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训练门徒常常都把我们带到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明白，或者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应付来面对的。所以弟兄姐妹，这里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如果有一个服侍的机会，不是因为你能不能才参加，乃是因为神是不是要你来参与。如果神要你参与的话，很多的时候你说我不能，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你看这个登山这个变相的事情，或者说医治这个被鬼附的人的这个案件上面，门徒们都是感觉不能不明白啊，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所以不用怕能不能，只要相信。因为呢，当我们相信的时候，神就把能力给我们来完成他所交付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功课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就是当耶稣跟三个门徒上山的时候，九个门徒在山下，那么就有人在那边，其中呢有一个父亲跟他的儿子，那么这个儿子是独生子，这个儿子被鬼附了，圣经里面说被鬼抓住了， 被鬼抓住了。有没有看过人被鬼抓住呢？啊，被鬼抓住。我到非洲去的时候，我想看看有没有被鬼抓住的这些的例子，我没有什么看到。这回教徒啊，我没有答案，而我就觉得很奇怪，没有什么被鬼附的例子。我在马来西亚侍奉七年多八年的时间，就看到不少啊。在香港的时候，有人说香港这么文明啊，神这个鬼不习惯住这边。但我也看到一次啊，也看到一次。当然这个不同的这个鬼抓人呢，就有不同的形式啊。几年前的时候，陈浪甫弟兄在我们教会，他去超市帮忙，他说牧师我们一起去啊，看个家庭。我说什么事情？他说那个人可能被鬼附在他身上了。哎，在美国也有。那我就去了。弟兄姐妹们，被鬼抓住，很多的时候这个人跟神经病有一点类似，但是不一样的，不一样。有的时候不是很容易分辨出来到底是精神的问题，比如说他乱讲话啊，那么乱喊乱叫啊，有一些完全不讲话，就眼睛瞪着你，然后眼睛有一点青色的感觉，你就感觉到心里面的发毛啊。那无论是怎么样，这些事情呢是有的，我自己本身就经历了啊，我没有算他多少次，不是很多很多，但是呢也将近十次左右。弟兄姐妹们，这个事情是有的。门徒们看到这个孩子被鬼抓住，然后鬼又叫他抽风，就是抽筋那一种的啊，口中流沫。我看到那么多的例子当中只有一个有啊，口中流沫。这个重重的被伤害，重重的被伤害，而且鬼不肯离开他。哇，这个做父母亲的就非常的难过。那在这里呢啊，这个很奇妙的地方哈，这个做父亲呢，他知道这是鬼，不是神经病，不是精神出问题。因为第四十节，这个做爸爸说，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就做爸爸知道是鬼，但是没有办法。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神，也有这个就是抵挡神的这个天使。抵挡神的天使呢做了很多事情，那么抵挡神的这些天使，有的时候我们也叫他们叫做鬼、鬼魂、鬼神，这些事情不是人的灵魂哈，鬼不是人的灵魂的啊，所以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一下啊。那么九个门徒在下面，没有办法应付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应付这件事情。哇，这个是啊，很特别的鬼，这是很特别的鬼。我在过去遇到这些被鬼附的人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一个人、两个人为他祷告，就问题就解决；有的时候呢，花很长的时间，花很长的时间。其中有一个鬼，那么他最后说他也是一群，就跟圣经里面那个，他讲说他名字叫什么。也难怪我们赶不出来，为什么？我们七个神学院在香港，神学院神学生退休会所有讲员都是神学院老师哈，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鬼都不敢进来的地方。你所有的都是预备出来做传道人，所有的小组组长呢、讲员都是神学院的老师，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有一个年轻人，三十出头的，进来。那么就很明显被鬼附了。哇，那个时候老师们就下来，就开始围着他，这些就是说你可以说在神国里面的精兵都出来围着他，为他祷告。我是有一些这种的经验的人，有一些同学完全没有，但就算是我的话也吓死了。 为什么？他这个眼睛一扫过去的时候，看到每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看到我，就觉得我有软弱，对不起神的地方，我有罪过，我有什么，立刻就跪下来，流眼泪祷告悔改。我你说你那个眼神是那么厉害的眼神。老师们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他根本就是不理你，啊，他就控告，他说你有什么权柄要赶我？你也是罪人。哇，一句话出去，好多神学生啪就跪在地上悔改祷告，因为本来以为想赶鬼啊，那么就，但是神用这个方法来给我们很好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服侍神的人内心里面如果没有清洁，任何就是可以被这个罪恶或者邪灵或者鬼有啊留地步的话，我们不能够服侍神，所以我们就很多人就跪在地上流眼泪祷告。那老师们就开始为这个人祷告，他就围着他啊，到最后他说他是群，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结束，鬼没有出去，吃饭的时间到了，我们大家都去吃饭。我到现在还是不太明白到底那个鬼最后出了没有还是怎么样，我到底不明白，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弟兄姐妹，这个鬼的事情是很真的事情，门徒们在那一种的背景当中不是没有见过被鬼附的，跟随耶稣的一批人当中，其中有人就是被鬼附被释放的啊，所以他们对于被鬼附的事情不是说很陌生，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弟兄姐妹们，当门徒们没有办法的时候，耶稣在释放怎么赶鬼之前，他讲了一句话，第41节，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被谋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耶稣就说信心不够。弟兄姐妹们，这一批的门徒第九章，他们出去的时候医治各样的病，也治复一切的鬼，就第九章第一节哈，宣传神国的道，他们都做了，他们不是不会赶鬼，他们不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就是信心不够，就是信心不够。什么叫做信心不够呢？等一下我们啊，就是进一步解释一下啊。耶稣说把那个孩子带过来，那么耶稣站在那一边，孩子被带到他的面前的时候，那么圣经里面说42节，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弃之，那污鬼把孩子医好了。我今天早上本来这两段经文我都有一个影片想给大家看的，但是我知道我们第一堂的崇拜跟第二堂的崇拜，我们中间来不及啊去做这个。但是呢，我鼓励弟兄姐妹，你如果想看路加福音的影片，拍得很有水平的影片，2个小时的啊，我 office 有片，我们图书馆也有片，你可以借回去，就说 Jesus 这个影片，耶稣传中文的啊，你有看英文中文都有啊，那么你可以借回去，你看这两段经文的时候，那个拍影片就拍那个山，就拍整个过程，那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啊，一段的这个经文里面的那些影片拍出来。那在这个地方，耶稣就是责备那个污鬼，在影片当中耶稣并没有讲话，耶稣就一站在那边，污鬼就走了。很多人就很诧异，第43节，诧异神的大能。弟兄姐妹们，我们做基督徒千万千万记住，不要只满足于我们已经信耶稣受洗了，有来教会聚会，不要满足于这样。因为什么呢？ 因为很快我们就感觉会出现很多问题，我们会开始怀疑我们的信仰，我们又开始就觉得我们信耶稣跟没有信耶稣其实也没有太大差别。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停在那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就是立志，我们要长进。我今天信耶稣，我要受洗，然后受洗之后我要立志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要学习进到耶稣里面认识他，跟随他，与耶稣一起同工，让耶稣行神迹行奇事大能的时候我也在场，我也经历，让我的信心坚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耶稣这个示范呢，门徒们就很纳闷，很纳闷。因为第九章开始他们的确可以赶鬼，为什么这个鬼不能够赶呢？我觉得是耶稣给门徒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安排。你有一些事情你侍奉你都可以，但是在某一个情况里面你的侍奉呢就要求更高一点。那个要求更高一点是什么？路加福音在这里没有讲，马太福音第十七章记载了同样的一个事件。马太福音第十七章这里，当门徒们问耶稣说，为什么我们赶不出这个污鬼呢？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怎么回答？第马太福音十七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就前面讲的话就是跟路加福音这一段经文是一样的事情，不过马太福音就记载了这一段。第二十节，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二十节，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好，谁的信心大呢？哪一个人说你很大信心？所以这个信心大小有的时候还不容易来衡量的，还不容易来衡量的。但是他这里说，你如果有一颗信心像这个一粒芥菜种，芥菜种，所谓的芥菜种就是那个种子有生命力，种子会长大，哎，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就有长大的信心，长大的信心。那信心你看种子的时候虽然很小，但是你种下去的时候它长大，然后成为一棵就是相当大的树。那这一种呢就是说会长大的信心，我们信心有操练有长大。然后根据二十一节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至于这一类的鬼怎样，好，下面一节这个 screen 上面 OK。 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进士祷告他就不出来，或者就赶他不出来。什么样的时候要进士祷告，什么样的时候不需要进士祷告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自己信心不够的时候，我们进士祷告，我们进士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我在遇到这些所谓赶鬼的事情里面，有一些呢不怎么，那鬼不太宣了啊，我就当场可以愿神的话语，然后祷告，你就可以看到果效。那1981年一月份的时候，我刚刚开始我们教会就是才开荒，才几个人。那我们一月份开始主入学的工作啊，主入学都是小孩子哈。那么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坐在后面最后一排，一进来就知道不对劲，跟着呢稍微注意一下了，你就知道这个很大问题啊。人生还不错，但是呢就是从头到尾，你唱歌也好，讲故事也好，小孩子玩游戏也好，他就从头到尾眼睛眼皮眨一下都没有。这我不知道是活人还是真人，但他走来知道是真的了。那他妹妹就挑战我，他妹妹就很小嘛，八九岁的，在参加主路学听到耶稣那么厉害，可以行神迹，他就问我说 Pastor， 耶稣会帮助我姐姐吗？那我当然说耶稣会啊， 他说你来。哎，我心里想，这耶稣会不等于我会啊？那你讲什么道呢？你在讲圣经说这个是可信的，那你来。哎呦，我一看这个人啊，我心里面就想，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又去跟他谈了一下。他回家的时候，他父母都在那边，他妈妈就一直讲，他能够好的话，我们信耶稣；他能够好，我们信耶稣。哇，这当然是好事情，那给我压力很大。那你怎么跟这个女孩子讲话，她就是不理不睬，根本就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就像一个假人，这个就是这个 supermarket 里面那些就是挂衣服那个啊，这个脸就是说看过去人还不错，但是你不知道她有没有听到，有没有想到，说她根本就是没有回应。我心里面想这个麻烦，所以呢我就说这样吧，啊，我们回去进食祷告一个礼拜。那时候有几个基督徒，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基督徒，我跟师母两个，那么跟教会其他教会借了几个人，就是这样啊，我们没有自己的信徒啊，就是这样，我们就拼命祷告，拼命祷告。弟兄姐妹们，那是第一次，我们真的就是觉得不行，凭借我们自己对耶稣的认识，凭借我们自己觉得以为可以的办法，没有办法应付。我们进食祷告一个礼拜之后，这件事情我也不是第一次讲了啊！神就给我们智慧，用约翰一书里面的话问他，所以我一坐下来，我一问他，我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问在你里面的灵，你是不是承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那么死而复活？我就没讲完，他就发脾气了。哎，发脾气好啊，以前完全没有反应啊，他发脾气。然后再讲几节这些有关的圣经节的时候，哇，他开始就发怒了。然后我们就说好，这样就比较明显看到是灵里面的问题，不是神经病的问题了啊。那么我们就请他到厨房，他厨房很大哈，可以就是说在马来西亚的水平来讲，可以踢足球的那个啊厨房，就拿了一个椅子，他爸爸了，把他扶到坐在椅子上面，他没有暴力的。很温和的一个女孩子。那么我们其他的人就围着她祷告，我们已经进食一个礼拜了，那天晚上我们七八个人围着祷告，她妈妈不敢过来，她爸爸也站在圆圈一起来为她祷告。我就没有信心，我眼睛闭得很紧很紧，我不敢看，因为如果没事情发生呢，这对我来讲好像就是很难堪，因为做 pastor 下不了台啊，这会眼睛闭很紧，就拼命祷告，越祷告越大声，越祷告越大声，因为大声的时候心里面不怕了，所以祷告很大声，其他人听我大声，他们也大声大声大声大声。突然间听他爸爸这样说，祷告祷告祷告，这个死了、说祷告都死了，这样麻烦。我们眼睛一开，他女儿在地上口沫出来，本来坐椅子祷告到跌到地上，我也没有看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因为我眼睛闭得很紧。第一句话我永远都记得，大家都停下来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女儿在地上还没有坐起来，就是头一转过来看着她的爸爸，问了第一句话说，他们是谁？12年第一次讲话。当然后面故事还很长，那弟兄姐妹们，这个讲什么？就是说，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知道，不要马虎，有的事情需要付代价，我们需要进食祷告，需要依靠神，因为不能够靠着我们自己以为的那些的知识或者什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弟兄姐妹们，当你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经历一个又一个，一次又一次，你会发现，我们做基督徒不是只是在信仰上面、知识上面相信了、得救了就好了。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不再一样。原来我们的神是那么的真，原来我们的信仰是那么的真。弟兄姐妹，你愿意不愿意做这样的一个门徒呢？我们一起祷告。